think.
读经，使徒行传二章一节至十三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吹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于迪亚在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以下我们要进入到劝勉时间，劝勉的意思是新酒的恩赐。刚说不要渴慕做先知，到的时候奠定一个教会安排是一个主讲，但不是只有主讲。奠定的话，我们除了要圣殿之外，各个都可以做先知讲。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他讲到之后，我们一样，所有的两三个可以讲，为鼓励劝勉的话都可以，只要能够让大家听得到，绝不是只有一个人讲完就是 OK。我们认为圣经不是这样，圣经是大家都可以有新的讲。不过讲到的话，我希望能够门徒，圣经要这样讲，你的门徒以后可以讲话，你的如果不门徒不要讲话，安静就好。下我们要请一群弟兄也来讲。
大家平安，
平安，
平安。
啊，我们继续来上跟上个礼拜上个安息，我们要看到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内容。上个安息是一个概念性，大概让我们知道五旬节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要讲这段之前，我需要跟大家讲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看神的话语。在四五年前的时候，第一次才知道神的话语。它也是一种人形的，以前我都只把它当作是一种启示。那这样启示的话，你来看，你只落在一种启示的角度，而不能够用一种人的理性来思想，用人的话来了解圣经为什么它要用人的话，而不是用一种灵直接来跟你启示。它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它就直接写给你写这个白纸黑纸，就直接跟你写下。也就是他写下来是一个文学，就像一个老师写一封信，写一个故事，要给教导学生一样。圣经是这样的方式的，也就是他圣经它是跟一般的文学，就像我们中国人的，无论你看的《论语》《道德》，或者说你四书五经，或者说我们其他的这种大篇文章，他总是用文学。学的方式要来阐述这位作者本身他所领受到的。我在四五年前的时候开始用这个角度重新来认识圣经的时候，那其实发生到圣经原来它有很多我们以前从来没去想过、没有去思考过的一个角度来重新认识它。比如说当你来认识圣经的时候， 圣经的用的，我们知道它是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那你要先去了解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它的文字是什么东西。你说第一个是字，字本身就表达它一个含义，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希腊文，我们会说每一个字它有它的一个含义，我们要去了解它的含义。而今天我们的中文它已经转译过来的一个中文，它是不是能够很合理的来表达那个文字的意思，那就是我们要去思考。那这当然就需要人家去教导。那有一个字，再来一个句子，这个句子本身就跟我们一个中文一样，中文讲话，我们是文言文在写字，它不是讲一个字，它是一句话，一句话它表达出来。那有一句话跟另外一句话来组合，它就是一个文章。所以文章是要从字由句到一篇文章。句子本身有句子的结构，如果我们读过英文就知道为什么会是英文调有英文的句型，我们要去学英文三百个句型，因为它具有它一个基本的架构。但是到读一个文章的时候，文章有文章它的架构，你不了解文章的架构，你只了解到字，你只了解到句，那你对这张文章的全盘性的一个认识还不足，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文章它的整个结构。我记得我在第一次开始我们在两位盛会的时候，我讲的是提摩太，提多书，不晓得他们记得提多书第二章它的结构。我一开始来讲这个结构，大概 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要讲结构？你不了解结构，就不知道文章它要表达什么含义。提多书第二章他讲的，他对老开始跟结束他有一个前后的对比，然后中间他分作一个是对老男的老年人，再来对女的老年人，再来一个对少的女人，再来对一个少的男人。他有这样一个秩序完之后，再谈到是对一个工人提摩太来提多怎么去对他说话，然后再对其他的人说话，他就能对比性的讲法，你都可以了解到他的保罗如何去教导提摩太来对不同的人说话，讲不同的他的需求。同样今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它是接续第一章，但整个第二章里面它实际上它的很清楚，一开始五旬节来临到，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它是谈到五旬节如何临到，临到的时候它的现象以及人如何去反应，对五旬节临到的时候这种圣灵的临到，你的反应是什么。所以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它谈到圣灵如何临到，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就谈到这一些听到圣灵临到的这一些虔诚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再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三十六节再来就谈到彼得他的说话，彼得就因着众人的反应他起来开始对这些人的说话他的见证。然后从三十七节到四十三节就是当彼得这样的一个见证完之后，他又谈到这一些人听到而悔改的人，他们就对彼得的见证的一种反应。好，我们今天他说，当这一些人虔诚人听到圣灵来的时候的反应，从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后面第二次他又在同样传到这一些人的反应，就是对彼得见证的反应。一个是对圣灵领导的反应，一个是对彼得见证的反应，他刚好是做一个上下对称的方式。那最后的结束点，他说从第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这时候他又在描写这些信和悔改的人，他们同在一起。好，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谈到使徒跟门徒。120个人他们同在一起，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他们同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圣灵会临到， 现在通过圣灵的降临，通过彼得的见证，他要跟我们谈的最后一次，这一些信而悔改的人，他们同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一次的同在一起，圣灵的领导；第二次，这些信而悔改同在一起的时候，他最后的结束是，他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满满的。最后，神应许赐给他们是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刚好他也是上下对比。他故意我们用这种上下对比的方式，你同在，当你与你同在的时候，神就有什么作为。第二是，当你有同在的时候，神就有什么作为。同样的，当你听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同样的。当彼得的见证的时候，先知的信息出来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那中间就夹着彼得的见证，他在最中间，也就整个第二章的最中心点，他就是彼得的见证。彼得的见证要给我们来谈这第二章为什么圣年的领导，他有什么目的？如果你不了解彼得的话，你就不了解为什么他要通过第二章里面圣灵为什么一定要领导，为什么信徒一定要同在一起，而让这个神能够祝福，能够天天的加得救的人在教会里面。这些的中心点都是绕着彼得他的见证。那我们今天先来谈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话，也就我们来了解他的文学的架构之后，你才能够抓住他的中心点。再来，我们要了解神的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他的经文的背景。经文的背景不是只有单一的了解到说啊，第二耶稣的时候的背景，你还要了解旧约先知的背景。因为每一个先知写信，一定跟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以及他所接受以前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这里的圣灵领导，你为什么要圣灵领导？他就要回到以前神在旧约的时候，为什么圣灵一定要领导，以及圣灵领导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说方言，因为这个跟背景有关系。你不了解这些背景，你就不了解为什么神一定要用我们说为什么要说方言，为什么要说方言？为什么神一定要让你用舌头音来做一个圣灵领导的证明？那就一定要回到背景，你要了解到旧约里面神为什么用这样的话语来说。同样的，我们说第二节到第三节，从一节先谈到五旬节，就是谈到背景。因为五旬节都等同西南山上以色列人来到旷野的时候，他们从正月十五就是逾越节开始离开耶路撒冷，离开埃及，到了第三个月，也就是刚好大概是在五旬节来的时候，他们来到西南山。而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里所描写的西南山上的发生的事情，也是一般以色列认为大概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第二章只是现在第二章第一节谈到五旬节，你就一定要去想到西南山上神颁布律法，圣灵的降临跟律法的颁布，它两个这两个是息息相关，你不能够分开。所以你要了解经文，就一定要了解背景。你不了解背景，你就不了解经文为什么它要这样的记载。所以第一节就跟我们谈到虚假。第二点跟我们谈到圣灵临到的时候，他是用声音、用火、用风，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描写呢？那我们就回到同样的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当神临到西乃山的时候，他怎么描写吗？他说有大黑暗，有云，有风，有雷，有地震，那一种大自然的声音，大自然的现象，跟这里很类似的一种描写法一样，有大风出大，有声音的响起来，有舌头像火一样的落在那个人身上，大自然的表现 跟西南三岛的一个现象是一样的。当然它不是说完全一个啊、哦，一定西南三有什么东西你在拒绝它就一定有什么东西，它片面不是就有这种、哦、百分之百完全照字面的演练，不是的。圣经它的演练不是这样的方式，它是用一种相同的情境来跟我们讲它有相同的含义目的。而今天我们看到第二节到第三节，他用这样的方式，圣灵用这样的方式降临，就如同神在西乃山上他的显现一样。好，这两点，第一个是文学性的，第二个是背景性的。那当然这个脸文学性的它是很广泛的，那同样的背景也是很广泛的。他不是在指光，我这里所讲他是在谈传奇的，其实他谈的还有很多。那这两点就是我们今天来了解这一段的经文，圣灵为什么是要降临在世界和恩赐。我们先说文学性，就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经文它用的希腊文很独特，它用了七句话。我们中文读不出来，你中文也读不出来，只有当你回到希腊文的时候它用了七句。这七句话里面都用一个主词带来一句话，它中间有两句话特别，它用了两个补述语，一个就是如风一样的来吹到、他们所居落的那个房子里面，第二个补述语是呢，他说那个、舌头是如火一样的停留在每一个人身上。他用这两个补述语，除了这两个补述语之外，其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句一句一句的七句话。每一句话它用一个连接词，我们讲话都是有一个连接啊。那个你如果注意听美国人说话的时候，他们说 and 有没有？如果你注意听的话，那个 and 就是说啊，变前。那我们希腊人他用什么？他用 can， 希腊人叫做 can，说变前怎么样。他连续用了六个变形，把七句话连在一起，七很独特，要开用七句话。他把这七句话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就像接力一样。所以我说，他是像圣灵的降临是有七个阶段，七个楼梯一样，每一个楼梯有每一个楼梯的含义。为什么要这样强调？我们不可能把今天谈到第一节五旬节就等同是最后一节啊，他们都用舌头来说话，来说先知说话，不是的，不能够这样解释。今天最大的问题的解释就在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第六节第五六七这七句话，第五个是说舌头落在每一个人的上面，第六个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第七个是他们先知说话。当然第七个先知说话这个是中文的，我们的和本的翻译他没有表现出来，和本的翻译他的翻译说他们说出别国的话来，是按照圣灵所示的说出别国的话来，其实这句话的原来的意思是他们在先知说话，他们在先知说话。也就今天他们这些人受圣灵了，圣灵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第一个现象是圣灵像舌头一样的，像火一样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第一个，你有说用舌头会说，你有舌头，那舌头会说话。比如说今天我们所说的方言，舌头这个字我们需要去了解为什么要用舌头这个字。舌头这个字本身出现的第一个在希伯来文，比如说圣经第一次出现就是巴别塔，我们都了解巴别塔。巴别塔事件因为人的不喜，不愿意把荣耀归在神面前，认为人可以像神一样，所以神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那个口音就是舌头。结果世上的人就分散了，好，婚事上的人婚上是他的舌头不一样。你注意一下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第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一节，这里谈到 有关当时各个地方的人。他这些地方的人，他从哪里？他从西边，他是从这个帕提亚、马代、以南、米索波大米、犹大，就是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那他一直这样，一直念，一直念，念的这一些，这一些地名，我们要去了解一下背景，背景在哪里？当时的罗马人文明国家，他们认为所谓的文明国家，罗马人所认为文明的国家，大概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他们就包括这些就是天下的人，其他的野蛮人不算。就罗马人的观点，野蛮人没有文明的，不会说当时的希腊话，他们认为那个是不是勇猛野蛮人，那不算，不算天下。所以他故意谈用这样的话语来表达，天下的人听到今天有一种口音，这种口音是用他们自己的乡语来赞美神伟大。你要把用这个观点来重新思考，巴别塔刚好颠倒。巴别塔是用不同的话语，结果他们就分开了。今天呢，神用不同的话聚集天下的人在一起，来见证，来向他们做见证。所以这个经文为什么要这样描写，有它的目的。也就经文为什么要描写这些天下各个地方的人来到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来天神的救恩。也就是他来应验耶稣在第一章的时候说，你们要为我做见证，从犹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好，所谓的地极就是当时他们所能够认识到的地方。所以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就把这一些地方的人通通召集在耶路撒冷里面，让他们听到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就代表我们刚刚以后我们刚才所讲的第十四节一直到三十六节彼得的见证的一个神国福音的见证，透过圣灵的声音见证这位耶稣是那一位主，这就是他先我们要跟人谈的。但是我们如果注意来看一些他的描写，你如果有历史的背景，你注意他的背景的话，你会看到他从九节到第十一节里面，他很明显的在当时的罗马的社会里面，他有特别有三个地方他没有去提到的。第一个就是基比路，第二个加拉，第三个西大。如果你了解使徒行传的话，你就会知道保罗第一次传福音是到哪里？到基比路。基比路，他从大树来到基比路。基比路就是这个巴拿巴的故乡。他故意不谈基比路，而有用保罗去传第一次福音。之后，保罗基比路传完福音之后，他再回去到加拉太。所以基比路跟加拉太是保罗第一次传福音去的时候，他补上了这个全天下各个地区的一个偏土上的一个缺陷，他把这两点先补上去。还在发生了这个事，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的这个会议完之后，第十六章开始保罗第二次开始传福音，他去哪里？还是往西边跑到哪里？跑到最后过了海，到了希腊。他第二次从那到希腊，所以从希腊从开始铁塔罗尼加，一直到最后的南边的格里多，这个都是希腊。他刚好把最后的一块片上去，所以他不见我是故意跟我们来这样谈，福音是要透过神的功能，透过光。所以在第十九章的时候来到哥林多有所一个第十九章来到有所的时候，在谈到最后一次方言引导，是透过保罗来到有所，在第三次传福音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使徒行传是整个是连贯在一起的。 从第一章一直在讲讲讲，到第十九章、二十章都是连在一起，它的前后关系都很清楚。我们今天来看，继续来看，它既然是七个阶梯，它表示说今天圣灵的引导，它有它的步骤的方式。他来一方面，他来验验神如何让以色列人接受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很感谢神，他们产生的一个反应是什么？神啊，你不要来向我们说话。你可以看出埃及第二十章，他们对摩西说，他们不敢听神对他们说话。他们说，神你只要向摩西说话，然后摩西再向你说话就好。他们拒绝，他们害怕，他们对神的帮的律法他们不能够接受。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些虔诚人，他们第一次开始的反应是，怎么有这样的事情，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压力。所以圣经在谈到说，他们就非常的压力，还有好奇，还有他们不知所措，他们的反应是这样，跟那个以色列的反应是很类似的。当圣灵的引导跟律法的颁布的时候，人的反应往往是不知所措。所以我们发现到，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讲，今天圣灵的引导不是那么简单，人就能够接受。不过他也跟我们谈到，虽然你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但是他教导我们如何去接受。所以从这个第五节以下，他用一个对证的方式来跟我们表达这一些人开始的反应。哦，你可以看一下我所写出来的这个啊，我们的那个笔画翻过来，好的笔画翻过来，你可以看出来他的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它也是一种结构性的一种对证，前面是一个阶梯式的来表达。后面是一个结构式的一个对证的方式。开始他们的环境是他们非常的混乱、压抑、稀奇。最后的结束，他们的环境是什么？他们是用压抑，他们用困惑，还有他们用讥笑。其实很类似的一种上下对称的方式。那中间呢，他们听见个人要用乡语来说话。那当他们来谈到这些天下各国的时候的完之后，他又谈到说，他们听见用自己的言语、自己的话来谈论神的大作为，他是一个上下对称的方式来表达为什么他们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又回到前面的开始，第一节到第四节，今天谈到荒野。荒言他谈到的最中心点就是第四节，他是蛇散开的舌头向火来显现。好，舌头的显现，舌头的显现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们就会落在每一个地上，落在每一个地上。所以也就是说，荒言是每一个人的，他谈到荒言是每一个人。在谈到荒野，当你荒野临到的时候，他会谈到说他们被圣灵充满。好，我们一般人都说啊，只要求保罗教导我们要求圣灵充满，他不是教导我们求荒野，好像我们就不要求荒野，我们就要求圣灵充满。所以今天很多人的启示说，我们只要求圣灵充满，因为我们信了，我们就有圣灵，所以我们只要求圣灵。不对，你注意看他的经文怎么描写吧。他说第一个是先有一个舌头像火焰撒开，就是你会看到一个意象，有一个意象的显现，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第二个他谈到他是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你不能够说舌头如火焰跟舌头落在每一个人身上，它是同样的，它是一件事的不同阶段，先有舌头像火的显现，再谈有舌头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同样的，这样谈完之后的第下面步骤是他们被圣灵充满。也就你先有圣灵，你才能够有圣灵的充满， 所以保罗会对当时的有所教会的跟他说，你们要求圣灵充满，因为他们每一个先信受圣灵，他们会说方言的，他们才开始在透过祷告，因为只有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被圣灵充满。圣灵常常是用这样的方式，而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得到圣灵的人，他往往也是当他在不断的祷告的中间，他被圣灵充满。好，最后一个，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才谈到他们用各地方的舌头来做先知说话，也等于说他可能在说一种事，显出一种神迹。一开始是神显神迹，神用风用火，最后的结束是什么？每一个受圣灵的人，他在那一个时候，他们也行神迹出来，他们说又先知说话出来。比如今天这些人，他们会用不同的国家的语言在赞美神伟大，这是一个神迹啊。但是就是表示你每一个受圣灵的人，你都会这样做，不是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发现到使徒行传以后，当圣灵临到的时候，他并没有同样的神迹在发生，没有，没有，只有这一次。也就是说，圣灵的临到方言，第一个，这是每一个事件都会有。但是以后他的表现，你为圣灵充满，你会用不同的语言来赞美神为大，这是你的环境。那我们看其他的环境呢？哥林友，他只是在赞，他说他来赞美，他会先知说话，有的是有先知说话，哎，有时候说他来赞美神，所以不见得每一个都一样的步骤。它表现出来不会一样，但相同，我们要了解它相同点，就是一定都有舌头说话。好，我们来看他教导我，那既然他教导我们圣灵是这样的表现，那你要如何去接受？重要的圣灵的恩赐，神所赐的正圣恩赐，你要如何去接受？他第五节开始就谈到说，当声音一响，一这样的一声音一棒响，他们才开始说先知说话的时候，他们说这些人就一同聚集。为什么要聚集？因为好奇。人没有好奇心，你就不会去追寻任何事情。他因为有好奇，所以他们就行动。所以第五节说，他们就因为好奇，他们好行动，行动之后，他们就开始来，开始听，哎，这个声音在讲什么？原来他们在赞美神啊！他们就会想着，哎，奇怪，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好，人由好奇而行动之后，他们进入的一个是人的心思会开始思考。然后你看到一件事情，你看，你亲自，你点点就没看到。你是远远的听，你听完之后跑来这里看了，看了之后怎么样？开始想。所以人的行动完之后，就进入到人的思考。这些人在思考，他用我们刚才所谈到他的用词是一个混乱、惊讶、稀奇，这三个字。混乱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它是一种精神，使你的精神思想混乱。表示他们在想，想不通，他们有去想，他们不是不想，他们有去思想。为什么这些人用我们的家乡话来跟我们说神有什么大作为？他们有去想，想不通，所以他们混乱。他的意思是这样。同样继续来谈到说，后面他们的反应是说，他们就会表达出说，哎，他们有的人说他们是在称赞神伟大，有的人说他们不过是喝醉酒了。好，你的思想想不通的时候，你需要表达，你要把你的疑惑表达出来。如果这些人没有把他们的疑惑表达出来，就不会接第四节彼得跟第十一个使徒一同站起来，
开始说话，因为彼得要来解答他们的疑惑。彼得第一个疑惑说，这不是喝醉酒，他不是喝醉酒，他是说这些人他们需要先提出他们疑惑的地方。你受圣灵，为什么你受不到圣灵？你要提出你的疑惑，你要提出你为什么得不到圣灵，你要提出你为什么感受不到圣灵的力道。这些人就在提出疑惑，提出疑惑之后，彼得开始来跟他们回答解释。所以从第十四节到第三十六节，彼得的疑惑解答，解答完之后，从三十七节之后，他们就开始知道彼得的解答之后，他们寻求说，那我们要怎么做？好，你有疑惑了，这个疑惑产生的时候，跟你疑惑解答完之后，那我们要实际怎么做？三十七节他们就问彼得说，那我们要怎么做？彼得就叫他们，第一个要悔改认罪，第二个要去受洗，第三个你要来寻求，你要求得圣灵，你要去拿取那个圣灵的恩赐。他要有实际的行动，他教导他们要有实际的行动。好，教导那个实际行动完之后，他们就听他们的教导，他去做。所以三十七节以下以后，他们这些人就有信主了有3000个人，表示这3000个人照着彼得所做的，他们去做了之后，他们信了，他们得到圣灵的恩赐之后，最后的结束点是他们同在一起，他们重新来学习第一章开始，第二章开始，这些使徒他们同在一起。所以表示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就是一章二章一节到三节这个内容里面，他跟我们谈到今天圣灵为什么要临到，是因为他要向世人来宣传神国的福音，而神国的福音是跟律法有关系的。律法的颁布让人拒绝，因为人带着肉体，当时的以色列人带着肉体，他们拒绝了律法的颁布，他们不敢听令，因为他们的肉体是软弱的。今天同样的，圣灵的引导就是要来解决这个肉体，解决这个人的难题。所以圣灵为什么一定要临到每一个人身上？他要跟我们回到为什么律法一定要颁布给人？律法颁布了，我们都知道要遵守律法，但是你要怎么遵守？靠你自己？不对，圣经上从来不说遵守律法是靠自己。而是你愿意顺服在神的圣灵的里面，愿意顺服神，凭着信心来领取神的应许。靠着人的肉体，人再怎么样的热忱，人还是有肉体的软弱。只有当你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知其圣灵所赐给你的这样的能力，你才能够得胜你的肉体，你才能够遵守神的律法典章。所以圣灵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是来成全律法的，就跟耶稣一样。实际上我们发现他这种描写法，我们早上也有读到第十九章，因为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在这个西乃山上，以利亚跟神的对话。第一次的对话完之后，第二次神又怎么样？有风，地震，有火，最后神说神都不在这中间，火的后面有声音，声音还有声音，神的话还是最中心的。这些现象是为了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去。同样，我们看到了这些圣灵临到这一些门徒身上的时候，这些现象不重要，现象是要让这些人知道，原来神领导要有舌头成为声音。好，我们再重新来谈舌头，为什么要用舌头？舌头刚才第一个就是它成为审判的工具，在创世纪第十章巴别塔事件里面。其实以后在这个以赛亚书或是耶利米书的时候，神都谈到他用外邦人的舌头 成为审判的一个记号，蛇果是成为一个记号。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里面为什么说今天这一些蛇他要成为对外邦人来审判外邦人？十四章你再读一下，为什么今天不要用方言来讲道？你可以用方言讲道，因为方言是为不信人做见证，因为这是一个记号，记号，方言就成为一个记号。所以新约书也用说外邦人的舌头就成为审判的记号。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方式？再来，圣经上有一个地方很独特，撒母耳记下。那有谈到撒母耳先知，他有谈到说，今天神的灵引导，用我的口来说话。神的灵引导，用我的口，那个口，那个字就是舌头，用我的舌头说话。神的灵要跟舌头说话，它是变在一起。先知今天要说话，一定要透过神的灵，神的灵透过那个舌头，表示那个舌头一方面是先知的舌头，一方面也是神赐下圣灵的一个记号。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你受圣灵一定要透过舌头，因为神用舌头做一个记号，神用舌头做记号。就在旧约里面，他不断地用这种方式来跟我们强调，舌头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今天我们很荣幸的，今天神让我们愿意的，我们就得到一个神的舌头，是给我们的方言，来向世人来做见证。那做这样一个见证，就是来传讲耶稣基督是神所立那一位。这就是整个第二章他要跟我们谈的主题。其实我们最后来讲，就新约的角度，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马太福音第三章跟路加第三章，他们都有谈到同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约翰他来向当时的人见证说，那位耶稣他来，他会用蛇跟蛇，火跟蛇来给人家施行，他谈到火跟蛇。这里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文是舌头圣灵降临的时候，它第一个是舌头像火，第二个他们被圣灵充满，同样都谈到火跟灭，火跟灭之间的关系。也就当你有圣灵临到的时候，它是一种火，它是一种代表一种审判，它也代表一种见证，就是刚才我所讲。所以今天我们说，为什么受圣灵的恩赐你会说方言，是因为它代表一种记号，代表你是成为神审判的记号，也成为向世人做见证的一个记号。耶稣基督是这样，每一个信徒也是如此。所以耶稣在受圣灵的时候，圣经上谈到他在施洗的时候，圣灵就从天降临像鸽子，他有声音向他说话，那种情景跟这里很类似，有一种大自然的现象是人不能够理解的。然后同样有强调声音，那这里也是强调声音。所以我们说耶稣今天受圣灵跟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受圣灵是一样的，不是耶稣特别，而是每一个人都是跟他要学他一样，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我们同样做同样的恩典，同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也一起荣耀归在神面前。我大概讲到这里，如果希望弟兄姐妹你们有什么回应，在这里请到这里都可以。在网络上的那个弟兄姐妹们也可以哈，你们也可以直接回应。好，刚才我所谈的，今天讲的哈，其实不到我所预备的，大概不到我的预备一半。 实际上还有很多内容，实际上这一段内容要很深入的讲过。
现在再讲。
那我想是因为这一段的内容很重要，要连续讲。受圣礼为什么我们亚威圣会为什么要强调？我们一开始从一月份一直到这里，我们不断的谈圣礼。今天圣礼这个功课，如果我们行不会，不可能再谈第二点，谈到什么问题？因为没有圣灵，你的律法再怎么样讲得好，你也行不出来，你也不能够荣耀神。所以我一定要先去强调受圣灵。当你了解到圣灵的重要，你接受圣灵的恩赐，然后我们再来学习神的律法，这个是我们的目的的目标。好，我们还有其他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或是有其他疑问也没关系。有没有什么疑问？这一段的内容，
亚威圣会神设立，它一定是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突出众山，高于众人。神的耶路撒冷西安山绝对不是一般众人，因此我们所听得到所接触的圣也不是一般的。请弟兄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现在所接触到的教会不是一般的，因此我们要在神的道上大家再继续前进。我所听到的信息和大家现在所听到的信息都一样，但会感受不一样。感受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自己对神在这一方面我们的认识，我们到什么样的阶段，我们社会感受到什么样的阶段。就我个人所感受到，他特别强调一个七阶段里面你不能乱，神做事情有步骤，像圣灵下跟圣灵充满它有不同的阶段。我听了最大的就是在第六这个阶段多被圣灵充满，它是在这一个分散的舌头如火显现。这个第四个阶段跟第五个阶段，当舌头坐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它才有第六的那个阶段。也就是说说方言这个恩赐先在圣灵充满之前，而不是圣灵充满你才会说方言之后。因为如果这个次序一搞乱，就会带来很多人，他们认为说难道一定要说方言吗？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我只要被圣灵充满就好了，我干嘛一定要说方言？很多人就以这个来获得说方言的重要性。我听了，好，我们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方面继续疑问追查，要透透彻彻的了解他讲对不对，不对我们要否认他，对一定要尊重。亚威圣会就是这样的被建立起来，今天跟我们很多人对方言祷告以及被圣充满，我们有很多人在灵恩派上面的讲法。但我最让我震撼就是这个阶段，第一个他必须要同在一起祷告，第二个从天上来的神迹，从二三四五这四个阶段说方言，里面是关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有了以后说圣灵了，然后你才继续祷告被圣灵充满。他讲的这个次序是这样的，在最后就是用先知说。今天我们一般人在讲解这一段的时候，在听这一段的时候，以及我们对这一段的回应，我希望我们也是热烈的。这个有戏于我们今天整个基督教界，整个教会里面，它是不是真正的复兴也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宁可花更多的时间精神，我们来讲，我们来听，我们来追查，不一定要说我讲那边到完了，这没有意义。为什么我刚才一直在说，我们今天既然要来聚会，就不是限定一个人讲，大家就是
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方式突破今天传统给我们的压力跟束缚，让真理的光显出来。一再这里以前他刚才所讲的这些所谓结构式的分析，这也是今天我们一般信徒很陌生的，因为结构文章性他说话的方式要表达出来的重点在哪里，次要点在哪里，你分不出他的重点跟次要点，结果讲的一遍好像看起来是哦，他讲的大分嘛，好在哪里？不知道。当然，对我们来讲很陌生，因为我们素来被教导所接触的就是那样子。要突破这样的，必须要大家真的要思想。我们今天一周有24小时，有一周有7天，每天有24小时，我们真正用心在神的事情上，你有多少时间？那才能够反映出我为什么对神这些事情这么混乱、这么疑惑、这么稀奇。这也是要让我们自己自我警醒，愿你们两位神位在今天这个时候所听的这个道，能够对大家有一个深深的反省跟追求，能鼓励你，能帮助你，让你能够感觉到自己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还需要什么。那只能透过这样的你的这种疑惑惊奇，然后我们透过这样的追查答案，然后他来告诉我们你要如何来得到这个。也就看来他要讲的最要紧，如果圣灵跟圣灵充满说方言，这个事情你没有办法解决。立法以及更深入的神的这一个旨意要如何来实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神兴起我们要为神会强调两点，我们对圣灵跟圣灵充满的这个恩赐，以及我们透过这样的恩赐要来达到神的真理，就是神的律典章跟福音的，我们要如何能够达到。所以我正在感觉到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有什么有属灵上的压力给我们，我们是偶尔但愿我们做我们的好，不是让我们自然的做。我大概的感受就是，不知道还有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或感受？做成钱，不一定来这里啊，你在做那个问题。
其实这个是我们长久以来的习惯，但是我看。他们去过去讲的人是做，怎么说呢，不是做不是干，然后呢他们的老师讲的我讲过老师其实就是他的气氛是这样，讲一段之后然后其他人就不，因为这个是敬拜，敬拜就是我们的诗歌跟祷告，那是带敬拜，那对神的，当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那是带解答，那个是在彼此认识、彼此了解，所以他绝对不是一个人讲。大家一起问，大家一起说，啊，不见得我的解答案是对的，不见得，啊，哎，不见得一定是对的，那就是大家一起同样去思考，同样去思考。我们一起来一张诗歌。